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请看第34句。曾子曰：“上师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今而勿喜。”这个上啊，就是指上位的为政者，哀今就是哀怜体恤。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九《论语》。曾子的弟子杨夫啊，要去任典狱官，在上任之前呢，他向曾子请教怎样才能够胜任职责。那么曾子呢，就说了这句话。他说啊，在上位的人失去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久。如果掌握了百姓犯罪的实情，就应该哀怜体恤他们，而不要因为自己的办案能力沾沾自喜。我们看曾子说出的这一番话呢，是出于一片仁恕之心。最为可贵。那为什么古人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古人呢都有接受圣贤教育，他明了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所以他有同情心。什么是同情心呢？就是看到别人痛苦，自己也痛苦的心。这叫同情心，确实是做到了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当看到犯人犯罪，他是发自内心的表示哀伤。而我们现在很多人啊，都是受西方观念的影响，人与他人之间是对立的关系。像老板与员工是对立的，那犯人和警察呢，也是对立的关系。结果怎么样呢？从犯罪人员一方看，他被警察抓到之后啊，不知道反省改过，而是痛恨把自己抓捕归案的警察。那从警察这一方而看呢？是能够以得到实情、破案立功为喜事，以能够受到嘉奖为荣誉，而不能够对犯罪的人升起哀怜之心、同情之心，进而去帮助他、教育他、救度他的心。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呢，其实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受的教育啊，就是看到坏人坏事就非常的痛恨。有一句话叫“嫉恶如仇”，就与他产生对立了。事实上呢，通过感化的方式来帮助人，反而能起到更好的效果。那为了说明这一点啊，我们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母亲的借据》。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母亲在中学教政治，爱教训人，爱板着脸讲大道理。不仅学生怕他念紧箍咒，连家长也怵他。15年前的一天，我和母亲从亲戚家借了钱后回家，为了省下坐车的钱，我们选择走小路。我们急匆匆地走着，谁都不说一句话。再过一个小桥时，我右脚的鞋子掉了下来。借着穿鞋的功夫，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天已全黑。耳边再次响起亲戚的话：“年底治安乱，今晚别赶回去了。”但母亲谢绝了亲戚的好意， 借到钱，我们很高兴地从亲戚家出来。母亲笑着说：“想吃巧克力吗？我明天给你姐儿俩称半斤。”那件事发生时，我们离家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一声凶巴巴的“站住，别动”，两个男人像山一样堵住了我们的路。我哆哆嗦嗦地拽着母亲的手，母亲捏捏我的手心儿，轻轻说：“不怕，有妈妈。”那是两个男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棍子。夜色中，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表情。我想，他们脸上肯定杀气腾腾。我知道我们该跑，可我也清楚。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无论如何都跑不过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我急得要命，母亲却低头望了望我，她神色平静，面色从容。从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母亲也很有定力，遇到了这样的事呢，还能够保持冷静。可怕的沉默之后。右边的男人说话了：“我只想要钱。”他似乎并不比我们轻松，我捕捉到他话音里的颤抖。母亲没吭声。男人继续说道：“我们真不想伤害你们，我们也没办法，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板带钱跑了，我们必须拿钱回家过年。”你们城里人好歹比我们容易些。说话的人语气倒老实，可他的棍子凶神恶煞般的戳在那里。我很清楚，此时稍有不慎，我们就会受到伤害。对峙片刻，母亲忽然叹着气，从口袋里拿出蓝色手绢儿。手绢里包的是刚刚寄来的200块钱。我记得那是4张崭新的票子，每张面额50元。男人看到钱，自然地伸出他空着的手。慢，母亲把钱往怀里一缩，她说：“这钱不能让你们抢走。”那人的手停在半空。母亲说：“如果今天你抢了我的钱，不管数额多少，你们都是犯了罪的。我知道你们有难言之隐，可法律不管那么多。不光法律判你们的罪，就是你们自己内心深处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的罪。”这个时候，母亲竟讲起课来。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但他仍然不慌不忙地说：“我现在写张借条，不管你们多久还钱，5年也好，10年、20年也好，甚至你们没钱还也好，只要记住，今天你们没有抢，你们是借我的钱。我希望你们以后也不要抢别人的钱。”说完话，母亲从口袋里摸出纸笔，在黑暗中凭感觉写了张借据。她把钱和借据一起放在那个人的手里，说：“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至于你们的名字，回去后你们自己填吧。”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歹徒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愣了片刻，互相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拿上钱和借据跑了。余下的路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失望极了。母亲居然像两个手拿棍棒的劫匪。写下世间最愚蠢的借据。那个春节，尽管母亲还是给我们买了巧克力，可是我心里很难过。 关于那张愚蠢的借据，我始终无法释怀。我想，这绝对不是母亲平日嘴里所说的勇敢。2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学校下班回家，她手里拿着一张汇款单，上面的数额是1000块钱，汇款人的名字却是陌生的。复言栏上这样写着：“谢谢您没让我们走错路。”曾经被我认为非常愚蠢的那张母亲写下的借据，改变了2个人的命运。就是因为他们听了母亲的劝告，虽然在窘迫之下拿走了母亲的钱，但是也引起了他们的忏悔心。最后有钱的时候，还加倍的来偿还。那我们看了这个故事呢，就想到《三字经》上的一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在《格言别录》上也有一句话说："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讥之，则君子可使为小人。"你引起一个人的惭愧心，引起一个人的忏悔心，那这个人原本是小人，他也可以变成高尚的君子，做出高尚的事。相反呢，你把他的坏事啊，哎，都公诸于众，这样呢就激怒了他。即使啊，君子都可以变为小人，而这位母亲所用的就是愧之的方法。让两位歹徒啊生起了惭愧心，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使小人变成了君子。这位母亲特别的难得，难得在什么地方呢？难得就难得在她有仁爱之心，即使遭到别人抢劫，他都没有和歹徒升起对立之心。正是这种仁爱之心，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最后啊，改变了两个歹徒的命运。这位令人敬佩的母亲，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老师了。面对歹徒，他是那么的镇定、仁慈和智慧，他救2人于罪恶之门，并感化他们悔过向善，实在是功德无量。修善积德，就是在这平日待人接物、起心动念之处吧。作为一个平凡的母亲，她都能够这样的感化强盗，那么作为官员呢？如果能够有一片仁慈之心，能够做到视民如商、爱民如子，相信有更多的人会被感化。古人说啊，公门好积德。作为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如果都能够以曾子的这番话存心办案，对待服刑人员。不是啊，一种对立的心、鄙视的心、轻视的心、瞧不起的心，而是一种同情心、救助他的心、帮助他的心。相信我们的社会风气呢，就会自然改变，社会和谐也就并不遥远。在《了凡四训》上啊，讲到积善之方的时候啊。就讲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们把这个故事啊再温习一下。隐忍杨自成，初为县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时县宰严肃，偶踏一球，血流满前，而怒犹未息。杨贵而宽解之。宰曰：" 怎奈此人越法背礼，不由人不怒。自逞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今勿喜，喜切不可，而况怒乎？宰谓之既言。隐忍，这个隐呢，就是指现在的浙江宁波，在明朝啊，称为鄞县。杨自成先生呢，他在县政府里当差，他这个人心地厚道，奉公守法。有一次啊，县长严肃审讯一个罪犯，问他口供，他不说实话，还狡辩。结果这个县长啊，就发了脾气，给他用重刑，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可是啊，县长的怒气还是没有止息。杨自成看到这种情形啊，马上跪下来替囚犯求情。这个县长说啊，这个囚犯触犯法律，背德背礼，叫人看了怎么能不生气呢？这个时候呢，杨自成啊，叩头就引用了曾子的这句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今勿喜。上就是在上位者，这里呢是指省市县长，做地方官员主持县政，没有把政治和教育办好，这叫失道。也就是说啊，没有能够起到君亲师的本分，没有真正爱护老百姓。百姓犯过了，是因为我们没有教得好。如果真正知道了他们犯罪的原因，犯罪的动机，就要同情他，哀悯他，不能够因为得到案子的实情，能够破案而欢喜。为什么不能欢喜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责任没有尽到。破案尚且不可欢喜，又怎么可以发怒呢？一经提醒，这个县官呢，也是熟读圣贤书，马上就觉悟了，就息怒了。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杨自成的智慧、德行和见地都很了不起。所以啊，他在宫门好积德，多行善事。那么下面呢，还讲杨先生他怎么样对待这些囚犯的。杨先生他家里很贫穷，他呢只是县政府的一个小职员，虽然很贫穷，但他从不接受人家送礼，尤其是犯法的囚犯，要拜托他说一点人情，得到好一点的照顾啊等等，他都秉公处理，不接受贿赂，十分清廉。他虽然家境贫寒，还经常接济那些吃不上饭的囚犯。从前啊，这个囚犯的粮食都很少，有时在押解的路上常常缺乏粮食，没东西吃。杨先生啊，总是尽心尽力地设法救济他们。有一次呢，有新来的几个囚犯又没有东西吃，很可怜。可是家里米少，如果都送给他们呢，自己就没得吃。如果自己吃了呢，这些囚犯就没得吃了。于是呢，他就和他的妻子商量。他的妻子就问，说囚犯从哪里来呀？他说啊，是从杭州而来。杭州到宁波呀，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而且都是步行，囚犯还要带着刑具，手镣脚铐。 这样从杭州走到宁波要好几天才能走到，很辛苦。而且沿途饿了好多天，菜色可掬，确实很可怜。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用这不多的米啊煮粥，自己少吃一点儿，分出一半儿给囚犯。你看他呢，对于囚犯犯了罪的人都有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结果怎么样呢？后来啊，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字叫守臣，次子名字叫守止，这都是夫妻积德，报在儿孙。他们俩都做了南北吏部侍郎，吏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事部，侍郎啊就是副部长。两个儿子啊都任了人事部的副部长，长孙为刑部侍郎。刑部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司法部，他的长孙是司法部的副部长，次孙为四川连县，这个连县呢，就相当于行政专员，他比省长小一级，又比县市长高，可以管七八个县到十几个县的地方行政长官，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地区。治理地方啊，都非常有成绩，也非常有声望、有地位。那么，今楚廷德政亦其义也。今呢，就是指当时在明朝做官的楚廷先生，也是非常清廉，也是他们家的后人。那么，这呢，就是给我们讲了杨自成先生啊和他的妻子两个人积德。庇荫子孙的典型，所以在古人看来，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成为成就圣贤的职业，也就是啊，都可以成为明德新民的事业，就看谁去做，以什么样的存心去做。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讲的第34条。下面一条，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不交以孝而听其谕，是杀不孤也。这一条啊，出自《群书之要》卷10，孔子家语。这个听就是裁决、断定的意思，谕就是诉讼案件。不孤，就是无罪之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在上位者偏离了为政之道，而诛杀下面的臣民百姓，这是不合理的。不用孝道教化人民，使他们明理，而有犯错就定他们的罪行，这是杀害无辜。那么这一句话呢，也是出自一个典故。孔老夫子在鲁国做大司寇的时候，这个大司寇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警察局的局长。有父子两个人因为争讼啊来告状，孔老夫子呢就把他们父子两个关在了同一间牢狱，3个月也没有审判。后来啊，父亲提出撤诉，孔老夫子就把他们给释放了，没有再追究。鲁国的大夫季孙听了这个事情啊，就很不高兴。他说：“我曾经听您说过，孝是治国的根本。现在杀一个不孝之人，可以警戒全国的百姓都行孝。”但是您不把他杀掉，反而把他给放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孔老夫子啊，就说了这句话， 说上位者没有教导人们走正道，行孝悌，结果下属啊，百姓犯了罪，就把他们杀掉，这不符合情理。不教导民众培养起孝心，而用这个孝的标准来审判官司，一有犯错，一做不孝的事，就定他们的罪行，这是杀害无辜。我们看了这一句话呢，也非常的感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学啊，上到了博士，没有一堂课教过我们如何孝敬父母。所以确实啊，现在孝没有人教了。在古代的时候啊，都是大家庭，这个孩子呢和父母、祖父母都住在一起。他从父母如何对待祖父母的身上，自然而然的就学会了如何对待父母，如何孝顺。那么上了学校，老师给他讲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孝顺父母，告诉你这个孝的内容很广泛，不仅仅要养父母之身，还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智，养父母之慧。所以他从小啊受的熏陶就是孝道的熏陶。可是我们现在呢，现在一般都是核心家庭，三口之家，不和祖父母住在一起了，偶尔星期天回到祖父母家里去看一看，这个老两口呢，要提前好几天就为迎接儿孙的到来做准备。儿孙来了之后啊，哎，吃好的，喝好的，吃完之后呢，哎，留下了很多的杯盘狼藉，让老两口去收拾，累得他们腰酸背疼。所以呢，这个孩子没有从自己的父母身上学到如何孝顺父母，到学校学的是知识，学的是技能。也没有人讲如何孝顺父母，结果孩子不懂得孝顺父母，甚至呢还要打骂父母，还和父母啊吵上公堂。那没有人教他们孝道，一有犯错呢还判他们的刑，这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不教而杀，为之虐”啊。那么，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啊，尊敬的师父上人呢，在他的家乡汤池镇呢，做了一个中华文化教育中心。那么，通过半年时间的办班教学，从《弟子规》入手，教导村民孝亲尊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短短的时间呢，这个小镇的社会风气呀，就焕然一新，犯罪率下降了47%，离婚率啊也下降了50%左右。那么这一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善，人是可以教的好的，人其实是很好教的，就看我们怎么样去教，会不会教。那么如今呢，在广东省的博罗县啊，他们也把传统文化呢运用到教导市民的这个教育中去，特别是在他们的看守所，在传统文化引入之前和引入之后啊，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传统文化没有引入看守所之前呢，无论是干警和在押人员，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问题。从干警方面看，看守所的干警啊，基本都是来自于部队， 对待在押人员是以严密监控为主，管理方式比较单一，而且对待这个在押人员的态度啊，也是粗暴恶劣。干警啊，还厌恶看守所的工作环境，为什么呢？因为部分在押人员存在着心理疾病，还有暴力倾向、犯罪倾向，这些都导致干警们精神紧张，心理压力很大，以至于疾病缠身。还有的干警呢，利用职务之便与在押人员进行权钱交易，这是干警的问题。那么在押人员有什么问题呢？首先啊，就是牢头狱霸的情况很严重。有的在押人员在入狱之前就是地头蛇，进了看守所之后啊，仍然不知悔改，在狱中称霸，欺软怕硬、恃强凌弱的现象就很普遍。在押人员之间呢，也会产生打架斗殴、争做老大的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很紧张。看守所里啊，未成年人占了一定的比例，这些人都是在家庭中缺少关爱，或者因为交友不慎而身陷囹圄，心理承受能力很弱，在看守所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中，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还有呢，就是没有改过之心，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大部分在押人员不能意识到自身所犯的错误，还容易产生消极、抵触，甚至自暴自弃等不良情绪，缺少人生目标，在看守所里混日子，得过且过。所以有相当部分在押人员回到社会啊，会重复犯罪。那么这个看守所的所长呢，叫黄秋生，他是2012年呢到博罗县看守所任职。他就任之后啊，就感觉到压力很大，缺乏信心。博罗县的县委书记许云书就建议他到潮安参加黄河福利基金会的道德讲堂，到那里呢，寻找经验，看看能不能通过学习传统文化解决这些问题。开始的时候啊，这个黄所长啊也是半信半疑，但是经过7天的学习之后，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这样感慨地说。我是从部队带兵回来的，深知干警队伍如何教育、如何培养是个复杂的工程。而以前我们对于犯人的教育都偏于生硬的灌输，效果有限。到潮安参加传统文化学习之后，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教育润物细无声，有穿透力。体会到了传统文化深入人心的效果，他就发动所里的干警轮流去潮安参加学习、参加培训。这些干警啊，开始也是有些抵触的情绪，认为领导又在搞形式。但是通过几天的学习之后，干警们逐渐的体会到了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啊，让人们正确认识现实世界的因果关系，并且开始反思自己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的偏差。学习回来之后呢，干警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管教的方式也改变了，逐渐由严厉管束转向了人性化的管理和教育。黄所长说啊，学习传统文化，让我们的干警对艰苦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在押人员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传统文化教育是对现有管教方式的有力补充。所以从13年9月开始啊，博罗县看守所把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了管理，把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结合起来，用传统文化教育唤醒在押人员的良知，以深入人心的方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造。那经过半年时间的传统文化学习，看守所之内的状况有哪些转变呢？在押人员啊，开始忏悔。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呢，一些在押人员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思想误区，并且呢，发自内心的表达了自己的忏悔。比如说于某，他是四川达州人，据他自己介绍说啊，自己没有念完初中就辍学了，从此之后就交了一群狐朋狗友，后来因为债务纠纷杀了人。他刚进看守所时啊，已经万念俱灰，对一切都很敌视，很抵触。接触传统文化之后呢，他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认识到小人近，百事坏，都是因为自己交友不慎才导致了犯罪。最让他痛心疾首的，就是没有尽好孝道，让父母亲人悲痛欲绝。他说啊，如果能早点接触到传统文化教育，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忏悔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还有一个村民叫李永光，他曾涉嫌呢经济诈骗案，被关进了看守所。刚刚到看守所的时候啊，他的情绪也是非常的消极，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在看守所，他开始学习传统文化，认真研读了《弟子规》。理解贯通之后，他开始自省，打开了心结，积极地面对生活。后来啊，有关部门查明了他的案件，他也被无罪释放。他释放之后呢，就加入了博人文化志愿者协会，经常到看守所与在押人员交流。他还组建了自己的工程队，实行日薪制。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那些出狱后的同仁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赚取回家的路费。那么服刑人员的真心忏悔啊，也使得看守所的在押人员整体素质啊普遍的提高，违反监规的行为骤减。据看守所的统计啊，学习传统文化之后，违反监规的人次同比下降了33%。干警们都说啊，这是强硬管制方法不可能达到的效果。在押人员的文明程度也提高了，在他们的行为方式上呢，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比如说，讲粗话、吵架、打架的现象少了，使用文明用语相互帮助的现象多了。监室内的卫生清洁，物品摆放整齐，特别是青少年在押人员转变很大，明显增强了对父母的孝心，对政府管教的感恩之心。传统文化的学习啊，让充满阴郁之气的看守所变成了让人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灵魂净化所。 那么，总结博罗县推广传统文化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关键因素就是领导者、教育者先受教育。在看守所推广传统文化之后呢，以县委书记徐云舒为首的县委、县领导、县政府的领导呢，都曾亲自到看守所实地视察。指导学习，这坚定了干警们推动传统文化教育的决心。看守所的领导对学习活动也保持高度的关注，他们也多次深入监视现场视察指导，甚至做到了事必躬亲，确保了活动的顺利开展。看守所的干警参加了传统文化的培训。每天带头观看传统文化的教育视频，那么这些讲座啊，内容感人肺腑，发人深省，加上干警们认真学习的态度，使在押人员的良知逐渐被唤醒。那么他们教育的基本理念呢，就是相信人性本善，坚持感化教育。在看守所里啊，大部分失足的都是青少年，他们都是曾经天真淳朴的孩子。这些无知的孩子之所以触犯法律，并不是本性使然，而是后天的学习使思想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在学习传统化之后呢，很多在押人员。都流下了忏悔的眼泪，改过自新，并且对干警表达了感恩之情。从前违法乱纪之人，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就浪子回头，充分证明了人性本善。只有相信这一个理念，才能够以真诚心和信心推动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还有呢，坚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所以采用的是柔性教育，感化在押人员的对抗心理。那么在此之前呢，干警们一般都是用强制的方式进行管理，但是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啊，他们更能从同情怜悯的角度看待在押人员。改变了自己的工作作风，而这种来自干警的尊重，也促使在押人员良心发现、悔过自新。那么，看守所的实践证明呢，通过道德教育，确实可以唤醒良知。引导教育比强硬的管制更具有改造的功效。具体的路径呢，就是要学习经典，交流学习心得。干警们很用心，他们把《弟子规》啊全文抄写在墙上，并且把《弟子规》的读本发给大家，组织集体朗诵、背诵。那么集体学习呢，就活跃了看守所往日阴沉的气氛。丰富了在押人员的精神生活，而干警们的带头学习和主动关心，使在押人员体会到自己得到了尊重，这样呢，就充分调动了在押人员们的积极性。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员啊，已经能够熟背《弟子规》的全文。除此之外呢，还要学习理解经典的内涵。深入挖掘《三字经》《弟子规》《孝经》《论语》等著作的现代价值。看守所呢，每晚组织在押人员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电视观看传统文化讲座。像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蔡老师的讲座啊， 晋雅加老师的讲座呢，哎，都在那儿播放。那么大家看了这样的讲座之后啊，善心被提起来了，伦理道德的观念树立起来了。特别是这些讲座呢，能够结合实际生活，阐述传统道德观念的本质。比如说，行孝，但是不能够愚孝；讲忠信，但是不能够追求江湖义气等等。有的在押人员曾经是黑社会的成员，在学习讲座之后啊，心生恐惧不安，甚至有人啊，主动供认了自己曾经杀人的事实。这在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此外啊，还组织在押人员撰写交流学习心得。看守所在13年10月决定鼓励在押人员投稿分享学习弟子规的心得。在这些文稿之中啊，在押人员们表达了自己真心悔过和痛改前非的决心，也意识到做人只要能遵守弟子规里面的教诲，就完全可以避免牢狱之灾。看守所呢，每天安排2到3个人上台发言，与大家交流学习心得，还将在押人员写的文稿进行编辑，推出了学习园地，利用简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大家的学习体会。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呢，对传统文化教育的信心是看守所成功的关键。肯定人性本来良善是传统文化教育的起点和基础。所以人呢，确实是可以通过圣贤教育教好的。所以中国古人一直秉持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这呢也是传统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所秉持的信念。那么对就道德教育而论呢，上行下效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所以说到教啊，它确实不是言教，而是身教。在晏子上就记载，齐景公啊，向晏子来请教，说明王之教民何若？圣明的君主是怎么样来教导人民的呢？晏子怎么回答呢？晏子说啊，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养民不苛，而防之以行。所求于下者，必务于上。所近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意思是说呢，首先要使教育明确，法令也明确。做君主的人要率先垂范，对待人民不能很苛虐，要用刑罚来防止他们作奸犯科。要求臣民做到的，上面的人，也就是君主和领导者，必须首先要做到。禁止人民不去做的，那自己也一定不去违犯。这样的话，属下才能够服从他的教诲。所以，领导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这是教育成功的根本所在。那么在贞观初年呀，有人上书给唐太宗，就讲到啊，说希望朝廷能够啊去掉一些佞臣。唐太宗干了之后就说了，他说我所任用的都是贤者，你觉得谁不是贤者呢？结果这个臣子就说了，他说我从小在乡间长大，我目前也判断不出谁是贤德的人，谁是奸佞的人。但是呢，可以请陛下 有一天故意装作很生气，然后讲一些不正确的话。因为你很生气，看看有没有人敢不惧怕你的雷霆之怒，还敢对你犯言直谏。那这样的人就是正直之人。假如你很生气，讲的话还不正确，还有人随顺你、奉承你，那这个人就是佞臣。你啊，通过这一个方法，就看得出谁是奸佞之人。那么这个方法好不好呢？我们看太宗啊，是怎么样应对这个事情的？太宗对当时的大臣封德彝说：“啊，流水的清和浊就在它的源头，国君是政治清明的源头，臣子百姓就像流水一样。现在我这个国君自己要先用诈术，那不是故意演戏吗？故意演戏还要测出臣子的正直。”我当君主的已经不正直了，还要测出臣子的正直，有没有这个道理呢？这就好比是源头是污浊的，还希望流水是清澈的，这从理上是讲不通的。所以你看呢，太宗他很有正气，他能够明辨是非，但是我们呢？我们假如没有看到后面这些话呀，还可能认为这个臣子的方法挺不错的。那么太宗还举到啊，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比如说魏武帝，也就是曹操。太宗看了曹操的一些历史啊，就觉得他诡计太多，很不认同他的这些做法，觉得上位者。作为一个国君呢，这样做事情就很难教化老百姓。曹操怎么做事情啊？为什么不能够学曹操啊？因为曹操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可天下人负我，这个就不能学。我们应该学什么呢？应该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我们的心胸啊就拓展开了。所以太宗他不认同这样的一些权术、诈术。当然，太宗啊他也是很讲人情世理，他对上书的人说：“我欲使大信行于天下，我是想用大信呢。”诚信在天下呢立足，不欲以诈术来教化百姓，所以轻言虽善，你讲的方法虽然不错，朕所不取也，但是我不能够采用。他没有一下子全部否定这个臣子，还是鼓励他提建议。但是他也借着这个机会教育了他的臣子，决定不能够用诈术。所以，我们看整部《中庸》啊，强调的就是一个诚字。古人说：“至诚如神，至诚感通”，而不是用诈术、诡计等方法获得成功。所以，我们学了圣贤经典呢。就能够明辨是非，在我们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厚黑术啊，什么诡诈方法呀等等，这都不是正道，那都是枝末而已。所以呀，要教民，首先领导者要受教育。所以我们翻开四书五经，几乎没有看到哪一句话是教导老百姓的，全都是劝导。领导者和君主的，那么百姓怎么受到教化呢？实际上是从领导者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之中学到的。所以，首先需要教育的是君主，是领导者。那我们自己啊，本来心量很狭隘，本来做事很计较，本来呢觉得做事很辛苦。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尊敬的师父上人，已经年近90岁，为了世界和平、宗教团结、传统文化的弘扬，不远万里、千里迢迢、万里迢迢的到世界各地去周游。那你看到这样的言行举止，你还会有计较吗？你还感觉到辛苦吗？所以，老人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提起我们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使命感。那么，这呢，就是身教胜于言教。而老人家呢，讲经教学60多年没有中断，这也是在给我们表法，告诉我们呢，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学问呢，是没有止境的，对自己的要求啊也是没有止境的，所以虽然年近90，仍然每一天讲经不中断，这都是我们做学生的应该学习和效仿的地方啊。所以古人说：“言教者诵，身教者从。”你用言语去教导他，但是自己没有去做到。他就会有争讼，有逆反，说你都没有做到，有什么资格教我呢？结果呢，你自己不去说他，自己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都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么下属啊，他就从你的身上学到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以，这个博罗县的看守所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关键就是从县委书记一把手到看守所的所长，还有啊干警，都对传统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坚持领导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发挥了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才使看守所的教育啊，取得了如此良好的效果，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那我们今天啊，就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啊，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Thank you.